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呢来访问到的来宾是台中市政府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青年发展组的委员阮大明。阮委员，委员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很好奇哦，就是说台中市政府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青年发展组的委员，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呢您会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里面呢？
其实一开始呢，其实我本身是那个第三届的那个台中市议会的青年议会的代表。那后来因为台中市政府那边的组织的那个系统有转型，所以说呢，后来就是他们有询问我说要不要继续参加这个新的青年咨询委员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说我就是直接就是跟他们申请，然后直接转过来，然后他们也是认同我的这个申请，然后就直接让我过来这样。
是，然后申请过了以后，你们做了什么事呢？需要跟比如说市府啊、议会这边有什么样的连结跟沟通呢？
其实本身在以前在青年议会的时候是会有市长来，因为我们是一个模拟议会的方式，那以前是一个就是用议会的形态，然后去咨询市府官员或者说市长之类，但是现在是比较偏向就是建议类、咨询类的。那我参加青年发展组的主政机关是劳工局，那劳工局这边也是很认真的，也很热心的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就是开了很多的会议，然后也提供了我们很多的不同的资源，然后让我们可以跟一些不太了解台中市政府青年政策的一些人，然后就是跟他们诉说说台中市政府现在目前有哪一些的项目，然后你们可以去申请，或者说你们可以去了解之类的。
就你所知道的项目大概有哪些呢？可以帮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吗？简要也不用说一定要很具体的是什么项目，就是你印象当中的它一个大方向，比如说跟劳工有关的呢，跟青年有关的议题等等等，或者是说呢，在那个整个哦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哦，台中市政府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青年发展组哦，就像呢大明他说的哦，跟呢我们的劳工局有连结，它是一个主事的单位。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说呢，哎，那到底呢他们呢内部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议题居多，或者是说我们呢在连结的部分呢大概有哪些的方向？
主要来说就是因为青年志愿咨询委员会是属性就是在于说青年呢有一些建议，然后透过这个市政府给予的这个委员会的管道，然后去跟市府就是提供一些意见。比如说我们看到青年政策，假设我们看到一些青年政策是它可以更好，它的方法、它的计划是不错，但是它可以更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去提案，然后我们去可以跟劳工局这边开会，然后建议他们说，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更好，可以再更完美。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变成说，我们就是以建议的模式，然后如果说他们采纳的话，那他们就会去在他们的劳工局，就是主政机关，或者说主政机关的部分，他们就会去做一些计划上面的修改之类的，他们就会依照我们的建议，然后去做一些修改。当然，他们也要回复我们的意见。
哦，对对对，所以就双向的交流，就是说你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告诉他们，那他们 透过你们的建议，他们也会去思考说下一步要怎么走。那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回复你们。
对。
了解，好，那再来就是说哈，我们知道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很多百业都很萧条。不过呢，您现在哦从事的，你同时呢也是非常多这个网络这些公司的一个代表人、负责人呢、哦，所以在这个网络这一块呢，你非常的擅长。那我们很好奇，就是说，哎，在这疫情的这么严重，当时呢疫情升温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医疗跟生计哦。哦，这两个部分呢比较没有受影响之外啊、哦，那像是电子商务跟网购也都有在成长，在你的自己职业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的职业有受到影响吗？或者是说呢，你的现在所从事的一个事情呢，是不是跟数位行销这一块呢有加分的效果、加成的效果等等呢？
其实老实说了，我个人的就是数位行销的，我个人事业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我的客户，就是因为我客户来自各行各业，所以说客户，例如啦，我讲个比方，比如说我有帮那个航空公司做广告，那大家也知道说，因为今年全球的疫情的影响，那航空业基本上都是一片死，就基本上就是被打趴了，所以说他们是被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我有一些客户相对的，像电商，在网络上面卖东西，或者说团购、直播等等的这些客户，他们反而没有受到，反而是逆势的成长。因为我觉得这块他们会成长的原因，就是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今年7月开始，我们5G 的时代来临，所以说我们的各项的网速一定就会变更快。那再来是我们的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化，现在大家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那要广购或者说要做任何的下决定，他们只要透过广告或者说透过一些网购平台，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取得商品。然后再来就是今年的疫情的原因，然后让大家很多人都不敢出门，所以说很多人不敢出门的情况之下，那很多的厂商他就会考虑或选择把电商的规，就是把店面的实体店面的规模缩小，然后再把那个网购的部分再放更多的心力、更多的资源在网络电子商务上面。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航空公司你帮他们做广告，这个广告部分是怎么呈现呢？你们怎么操作？
其实有两个部分，其实主要就是说在于目的性，你的广告的目的性是什么？我打个比方来说，比如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没有在网络上面可以，他们在网络上面购买的地方可能是一些网购平台，但是他们为什么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还是要在电视媒体或者说在网络上面不停的打广告？那是因为他们要增加他们的知名度、他们的品牌度。那所以说很多时候航空公司他们无非就是要增加他们的知名度，但是他们的业绩很大部分是来自他们的业绩几乎是来自于机票，还有飞机上面的一些附加服务，比如说像精品，或者说比如说免税商品之类的等等的。那他们要增加这些业绩呢，他们必须要透过网络的广告，然后可能是透过他们的官方的订票的网站，然后我们去帮他做一个网络的一个转换，就是把他的广告费花在执行广告上面，然后让他可以实际的把它转单成业绩。但是这一连串的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的行销策略。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这个台湾数位暨社群媒体行销发展协会，这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哦，这个组织呢，其实我的起心，其实我去年就有想要，就是这是我自己发起的。那我其实跟一些朋友有聊过，就是其实台湾的数位行销啊，其实我都觉得在一些 就是大家都是各就是各据山头各自奋战那种。那我个人本身在做台湾的数位行销是稍微比较少一点，我的很多客户都在国外，但是我看到台湾的数位行销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个人的品牌就是很强，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做，然后都没有一个整合性。那我主要就是希望说未来可以透过协会的方式把这些数位行销人才全部都整合起来。如果你要社群小编，那我把社群小编找，就是我们就未来是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就是各行就是数位行销或媒体行销的职业从业人员都可以来加入，那我们就是在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然后让数位行销可以更活化，就是让台湾的数位行销可以跟国外可以更进一步接轨，因为未来我们可能会安排很多的国外的企业的参访之类的。
哦，所以这就是呢，您现在正在做的，它只是在筹备而已。你希望募集更多有志一同的，对于数位行销这一块的人士们，大家聚集起来一起集思广益。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其实我做数位行销有一段时间，我做下来，其实大家都。很多时候都是单打独斗，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单打独斗。那，那个很多时候都是在单打独斗。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用一种相互合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比如说，假设我要讲，比如说服饰业，它有服饰业同业的一个协会，或者说。发展协会、工会等等，但是我们数位行销人员却没有自己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很多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我因为我的员工时常就在跟我说，我的同事啊，我时常就会跟我说，他觉得台湾的数位行销的人很可怜。很可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变成是责任制，然后老板有时候会跟你说，就是临时要发文啊，或者说临时要下广告，你可能要搞到11、12点才能睡觉，但那你隔天又要照常上班，所以说他的工时算是很长。那有时候可能因为当数位行销的人，很多人都是在就是在大学或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来担任这个
工作，
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不太清楚要怎么为自己去争取一些权益，所以说这个部分有可能跟劳工我们主政机关劳动有一些关联，所以说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劳工局可以帮我们给我们一些指导。然后让我们可以说，就是说透过大家的力量，或许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小，但是一群人的力量，大家就没办法去忽视。所以我也是必须要去跟呼吁，然后虽然我自己也是老板，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顾及到这些数位行销从业人员的一些心情，因为毕竟大家的工作时间其实都大概8到10个小时，但是通常数位行销在12个小时以上，这个都是常态，对，这个都是常态，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可以帮这些发声啊，就是帮他们发声，争取一些应该要有的权益。
好，我们再次谢谢台中市政府青年事务咨询委员会青年发展组的阮大明委员，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